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神弗朗讲，我是谢明杰。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个帝后级的人物啊，就是台湾现在呢，唯一还有帝跟后的，就是在影剧圈。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影后王娟王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娟，很高兴可以来到胡说八道。
你怎么知道这是胡说八道？
什么？
弗朗讲，
对，弗朗讲嘛，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嘛，
就是什么都可以聊，
就是
漫谈，
漫谈，漫谈，
对，漫谈，普龙宫，
对，
普龙宫。
跟明杰认识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早的时候，他还在有头发跟青春少年 gay 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没有想到他竟然打通了第三眼跟任督二脉，天线拉的比长。
等一下，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打通第三眼跟任督二脉？
然后就是那个天线拉的很长，老长老长的，就是像那个巴别塔一样都听上去了。
所以因为是巴别塔，
巴别塔，
所以我们就讲到一样的语言去了。
呀，
对，娟姐。
Yep.
我跟你虽然认识那么久啊，但是我
那时候二十几岁。
其实我真的对于
不了解我
你的人生的故事啊，一直没有机会来深聊。
是哈、
哦。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你来节目里面，借着跟我聊聊你的生命故事，也让听众朋友们多了解你这一块。因为其实在剧场界，大家看到你是你在舞台上表现的角色。那至于你这个人真实的那一面。最落地的那一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知道明星很多，但明星就是一个光环器。一般人靠近他会，他知道群众要什么，所以他会表现出群众要的样子，那就不是他真实的样子。那娟姐，你一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也很想
光环，就是说，
拿出来，
你就是已经 over 超过了那个境界了，你就把那些光环都卸下，虽然有那个。地位，但是你把那个光环都卸下来，然后很平易近人、啊。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听你多聊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
原来我卸下了，我都不知道。
哎呦，这个问旁边的人就准了。
重点是我不知道我有。
你知道我今天有一个领悟，就刚刚停好车的时候。
痛吗？
不是，哎，那个是辛晓琪。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一直跟别人比较，他才会骄傲。
比较
一个人不跟别人比较，他只跟自己比，他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因为他眼中没有跟别人嘛，但是
就目中无人，
不是，就是只跟自己比，跟过去的自己比，我今天要比昨天的我更进步，这样的人他不会骄傲，但一旦他会骄傲，都是因为他开始跟别人比，所以娟姐，我相信你会觉得你没有光环，应该是你一直以来都是拿你自己。来做比较来进步的对象、就是跟自己赛跑的人
也大概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特殊，我常常觉得我的同学，我们学校的，比方说以前我是念艺术学院，后来叫做台北艺术大学的同学们，不管学长或者是后来的学弟妹们，身边好多故事哦，真的很多很多。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我怎么讲？因为我爸妈的关系很好，他们是老夫老妻，一直携手到老。然后我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非常和谐，家庭幸福。那变成我要找故事，要从我自己生命中去找。我真的是在很多爱当中长大的小孩。那也很被支持，那即使我要去念一个没有什么用的艺术学院，叫戏剧系嘛，都不知道做什么，那父母也没有办法阻止，那还是让我放手让我去努力这样子，然后一直没有钱，还过得很苦，爸爸妈妈就只是偷偷跟我大姐讲说，你可不可以叫小娟齁去考个教师执照齁，不要、那个、
公务员，
哎，公务员之类的，但是我也听不进去，然后就是你说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在这边念做戏剧或做表演好像有一种安心跟快乐。我上过班，我去过三天就走了，我的钱都不要，因为觉得好可怕，我每天锁在那边，你知道，我就觉得我的生命一直在流逝，
而且是消耗大量的能量。
对，然后我都觉得，而且我也去卖过电脑，我也去卖过那儿童日报之类的，去当 sales 到小学门口， 然后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在这？我常常以质疑，你看这个是大，对我而言是大灾位，我为什么在这里？包括我为什么在舞台上，我都会问我为什么在这个角色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跟你讲话，我都会一直问我说，哎，我为什么在这里？那我在干嘛？
感觉好像你内在里面有一块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非常清楚。对，然后我小学的时候是常常坐在教室里面，然后看着天空，外面的天空云啊飘来飘去啊，鸟飞啊，然后光影啊，树摇啊，这样看看看，然后就被老师站起来叫起来罚站啊，
因为你没有专心。
对，然后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听懂，但是我也长大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像我这样子的孩子，或你家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不要太着急，因为他时候到了就会开花，
生命会自己找出路，真的
就是不用着急。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养我的这种，就是也放也比较粗的，不能讲粗的养，就是说不太控制我的人生，
就是给予你比较大的
空间。
空间
也说那时候选择，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是他比较尊重我的想法啦，就是因为我会自己去找，包括谈恋爱都是你不要跟他谈哦，他们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因为那个男孩子是我爸爸妈妈认识，他说他们家有家族的什么病史哦，然后就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垫高一点，要想清楚。他不会要我不要去谈恋爱，
他会帮你分析，
他会告诉我说你自己要想清楚，后果自负，就这样。所以自己吃了苦就不能回去抱怨。
好像那一代的父母亲，我觉得那一代的父母亲就是他们的
生命经验
知识水平如果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会对子女这样教育，但这个其实在那个时代并不容易，
不容易，
并不容易。
我爸爸妈妈比较奇妙，
因为台湾很多的家庭是都威权式的嘛，
对，
你就是一定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是打。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真的没有。然后因为可能我爸爸妈妈我妈妈是念私塾的，
私塾，
她在我爸爸妈妈是在中国大陆就结婚，然后是1949就是到这边来，所以他们两个是在中国大陆就结婚，对，是老爸爸老妈妈。
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吗？
没，12年13年，
民国十二年那时候还有私塾。
有啊，他从小是念私塾，就是因为我舅舅其实是当小学老教校长，所以他基本上是有去念书，就是那种教那种很简单的那种
启蒙教学。
然后我爸爸是有也是念私塾，所以他们是有受教育的，我觉得不是没有受教育的。然后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还蛮中规中矩，说实话，就把品格要教好。
就是传统中国45经里面
的比较是这一种
观念，
对对对，
四维八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种皮啊，然后就很想一直踩红线啊。
这不是孩子的标准模式吗？
就例如就是每天要走这条路，我就不要走那条路，我会换别条路走。
你其实你骨子里面有一种
叛逆，
比较叛逆的，
比较不想一样的这个，因为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所以我不太想跟别人一样。你说这个就是我没有跟别人比，可是我不想怎么样，我怎么样活得有滋味或不一样，这是我自己在。
我想要活成我自己的样子。
我那时候也不当然不会这样想，现在会这样想。那慢慢长成说哦，当别人走 A， 很多人在 A 条路上的时候，我一定走 B 或 C。
你不会去考虑说，哎 ，B 或 C 比会不会是适合我的？
没有想过。
就是我第一个
哪里人少去哪里，
就是一定要先跟别人不一样，这是第一先决条件。
就哪里人少去哪里。
OK， 好。
你知道，就是这边很挤，比方说，罗斯福路很挤，比方说汀州路很挤，我就会钻小巷，然后尽量不要人多，因为我很。所以我因为这样我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有趣的视野。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当影后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金字塔顶端没有人啊，就你一个啦。
就是哪里人多我不想去哪里。
对
对。
所以现在各位听众，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就自己地位非凡的人生，请你记住好不好，
哪里人少
哪里人少往哪边走，千万不要往人多的地方走，人气我取，人进我退。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包括想法，比方说哎，大家都这样想，我想说哦，这是真的吗？我常常会问这个问题，说哎，大家都这样想哦，只能这样想吗？
用佛家的观念讲，这叫起疑情。
哦，是哈，我倒是没有那么专精佛法啦，但是我知道如果要去理解一个道理或一个世界，或者是在追究竟啊，其实究竟是不容易的。究竟一个事件、一个人，包括究竟自己， 都是不容易的，所以
像俄罗斯娃娃，你拆开里面还有一
个。我超级喜欢俄罗斯娃娃的，俄罗斯娃娃其实也算是我的启蒙之一，因为它中间到最后是空的。
对，拉到最后是空的。
对，我就哇，这个宇宙太有趣了，好多秘密在里面。
我想，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刚好娟姐带到了，就是我想请娟姐来谈一谈，因为娟姐你是个演员，真跟假，虚和实。我们在看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观众知道戏是假的，观众也知道演员是表现出那个角色的状态也是假的，可是演员要怎么样在一切都是假的情况之下去展现出那么最真挚的情感，然后让观众能够产生共感，在这个真假和虚实之间，娟姐你有没有你多年来从事演员的一点点的体悟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以我现在往回推，好，其实不公平，好，我必须从以前讲回来比较公平，就是在表演上，其实我或者是说演员的道路上，大概分为几个进程了。我自己觉得有三个进程，第一个进程，第一阶段其实就是在他人的故事中流着自己的眼泪。
在他
人的故事中演着自己的眼泪，比方说我在戏里面，我失恋了，可是我狗死了，我就哭的跟他如丧考妣，明明是自己失恋，所以流的那个眼泪不是狗死了，是流我失恋的眼泪。其实这件事情，这是第一阶段，很多时候就是 overacting， 你知道，
就
是
说
戏是戏啊，
戏是失恋，但你
不，人我本身失恋，可是里面只是死了狗，戏里只是死了狗，
然后你要用你。
要我就举例哭嘛，可是我哭的就像如丧考妣，就是哭太厉害。其实狗狗走，但也还没有那么是会伤心了，可是哭的却是就流的那个眼泪，其实不纯粹了。你知道，就很第一阶段，很多演员都在
用自己曾经有的生命经验去表现戏里面需要的状态，
或者是当下他的情感状态。因为哭不出来嘛，就想尽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样子。
那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很多演员大概都处在80%的演员处在这种阶段，然后也会卡住，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是他哭或者用技术性去把那个东西就带过了嘛。好，第二阶段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他自己，第一阶段只有他自己哦，也没有角色，因为他比角色在前面，因为他哭的是自己的眼泪嘛，
对，
对不对？跟角色没有什么关系。第二阶段是角色跟自己演员本身是两个开始互动，你知道，就是那就是角色会稍微前面一点，演员会在后面一点。
所以你现在讲这都是内在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你会看到角色多一点。然后演员会比较后面推动他。那有时候演员要说就比较不是本色演出了，就比较是有角色的那个变化，你就会看到这个大概都是会入围会得奖的角色的演员，就是你会看到他他好厉害，他好会演，对不对？好，就19%。左右，但是灵毛凤爪的其实是最上面，它只是个管道，它的我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后面，它在等待一个 calling， 要神入。它没有生命的这个经验，它必须借由更大的去帮助它演员来完成这个角色。
最大的演员其实就是上帝，
最大的力量，创造
力
量。
所以他必须要进入，让自己进入那个心流，然后等待那个神奇的时刻到来，
要进入空
空的状态，
让那个 flow 进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我记得《悲惨世界》那个男生叫什么？那个男主角，休·杰克曼。休·杰克曼他自从他的 cancer 之后，他复原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其实超感动，我永远记得。他说：“我接下来的每一场戏，每一个表演。”都是演给上帝看的，哇哦！他没有为自己在做，你说这个多么的很不同的思维，他把自己放空了，我所有都是服务，他完全是仆人，完全是服务。其实这个是很 spirit， 很非常
非常灵性、
非常灵性的一种状态。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最早最早有戏剧出来的时候，戏
本来就
是演给神看的，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是管道嘛，所以。你看人，当人 ego 变大的时候，管道就充满了只有自己嘛。然后后来变成说，我们演一半嘛，有角色跟 那个嘛哈，然后到最后是说，我们把 ego 也，如果有机会可以不要有 ego 的话，它就会变成圣灵充满，
你就
觉得
单纯的成为一个管道而已。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往那个路上发展了，所以基本上都没有演戏啊，因为没有这种角色。
所以如果进入娟姐刚刚所讲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不是所谓的技术性了。
没有技术了，
就没有技术了，就空掉了嘛。
没有技术
了，无法了嘛。用
你再多技术，不会超过宇宙的。
对，
你不会超过一个更高
的，用佛家的说法，就是已经无法了。
无招胜有招，
对，无招胜有招，没有法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无法无天，没有了，就是完全信任与交托。
嗯，
但是都是，我觉得所有事，所以我说我从后面讲过回去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是累积了这么多的技术，
嗯哼，
拿的过程，接下来就是放的过程。它是一个 circle，
那你会，
所以小孩子没不用演啊。
你会怎么样给现在的同业们建议？就是难道他们就要因此要放掉技术吗？还是那是基础？
其实我也说实话也放不掉，
也放不掉，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跑出来，所以都是修炼的过程啊。然后刚才讲虚跟实，真跟假，美跟丑，我都觉得。那是二元啦，那如果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一个更没有批判性的表演，就是给多一点暧昧性并存，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说给这个行业的朋友一些想法，就是说哎，可不可以并存，就是都有，就是所有的好人都有坏人，就像太极啊，所有的坏人也有好的那一面，然后自己本身不评断，演员不评断，但是我必须做功课，可能角色有缺陷，但是我会不会同情这个角色，每一个角即使杀人犯，我有没有机会替他讲一点话，他即使万恶不赦，他为什么会万恶不赦，这是我永远在想的啊。
就你永远要去挖背后的原因、
啊、对啊，就他才立体，他才能够让观众共感吧。
嗯，其实刚刚娟姐讲一个东西，我个人就是觉得很核心，
嗯，
就你最后你要空掉，你要成为一个管道。
嗯, 嗯，
那如果你自己不空，你充满了你自己的东西，
嗯，
那如果上面有什么更棒的，
他下不来，
对，他也装不进去，
嗯，
对，过不去，
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都是过程，因为只是这过程长短，
嗯哼，
对不对，就多久还是多快还是多么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极度没有安全感、
嗯、
就像在大海里面，孩子可能天生出来会游泳嘛，然后开始炫技嘛，然后要游很长嘛，可是你很多技术到最后你游很长的时候，你只能漂浮才会省力啊，所以如果表演可以变漂浮的挺不错的，
但你还是要懂得怎么去游。
对，因为要懂得放松啊，
基础还是需要的，
当然，因为你不然你可能因为那个恐惧，尤其在大海里面，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游过那种大海，真的，我对，那你知道那个踩不到底是多可怕、
嗯、
我有多相信那个漂浮，
嗯哼，
多相信，其实不可能，因为你踩不到底。
你要去相信一个你没有经验到的东西。
对，你要去相信一个未知。
对，
怎么办？
大部分对未知都是恐惧的。
因为这样子未知的角色才会来啊！你没有他，哇，他好 huge， 哇哦，你完全摸不到边，你怎么演？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角色会出现，因为我觉得，大家。因为大家已经来到了多重宇宙，或者是对于世界观多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代，而且大家对于赛博朋克也多了很多新的想法，因为那些都是我们没有经验的世界，我们活在还是一个太 reality， 就是太怎么一直想讲英文，很物质的，很真，我们以为很真实的，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真的东西。
对对对对，我现在不敢讲，因为我感觉它还是蛮真的啦，对不对？因为会热啊，会渴啊，会有情感的流动啊。那人来这一遭，本来就是在体验五感六识嘛。然后演员都在情绪的大海里浮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演员真不是人干的，演员是神在干的。
对，他必须要有修复自己的能力。
对
对，要每个演员，尤其是那种比较。特别是不容易的角色，自己生命经验比较没有的角色，肯定需要一个后面一个团队团体，自己要找哦，因为台湾是需要自己找去支持自己，国外不是，国外是有諮商团队，他有健身团队，他有饮食团队去帮助一个角色，因为他们足够的经费。 足够给的多钱，
他们那个产业已经很完备、很成熟了。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台湾如果说你要就是在这边演出，如果要求这么高的配备，嗯，应该没有人找。应该，即使你有这样想法，但目前是没有办法达到了。嗯，
我们的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大，没有大
希望未来可以啦，
可以支撑这样子的团队。
但是要有这个意识，知道要照顾自己，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如果有机会可以演到不一样的角色的话，你怎么如何照顾好自己才能够去服务别人？我常觉得表演是服务业，
嗯哼，服务神也服务人。
对对对对，人就是神啊。
是，没有错。娟姐，你刚刚有提到就是照顾自己，嗯，我今天早上才跟另外一个演员，在我脸书上面有互动，他提到了爱自己。就是娟姐，你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要怎么样？
爱自己、啊，
爱自己，
放自己一马吧。
你的意思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批判啊、限制啊什么的吗？
哦，这是很内在核心的、啊，外在就是你要吃好睡好啊。
你讲的是肉体方面的照顾，
都对对，都要、然后不给自己情绪困扰啊。其实有也不批判自己，你看它其实是一连串的。它其实是一大串在一起，爱自己就是我接受有缺陷的自己，我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我接受演不好的自己，对不对？什么爱自己，爱自己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三个字好容易啊，那就碰到自己是什么，是个葱，是个蒜，还是
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你就接受那个自己，
应该是说自己到底那个我嘛，我认真真的想过这件事，就是这个我怎么形成在这里，对不对？有多少人帮助过我呀？所以我是一个集合体耶，我是一个我们耶，所以爱自己其实是爱大家耶。
哇，这个思想
爱观众，
这个思想有冲击到我。
真的吗？
就是大我的一种说法跟活法。
因为你自己，你真的去想自己到底怎么长成自己的，怎么可能自己长大呢？
我太喜欢娟姐你现在讲的这个观念了，就是我其实是大家的集合，
对呀、啊，
没有大家的帮助不会形成现在的我，
对呀、啊，
所以我其实不是我，是我们，
对啊，
那就变大我了，
是啊，我很大啦，我其实是被扩张的啦，是被别人帮助扩张，
更大，
对呀、啊，包括负面的把我拉拉扯扯就变得比较大嘛。所以我是其实很全然的，很宽阔的才对，而我不是小小的小，不是，我后来真的认清，因为我也做过感恩的练习啊，就是感恩这个感恩这个那个，然后从感恩自己的父母、家庭、朋友、老师、工作伙伴等等，到感恩桌子椅子后面的木工，把感恩空气，
感恩空气里面的灰尘，
灰尘，对，感恩自己的小细胞、大细胞，哦，就是开始去知道，因为这样我知道我多么不简单。
如果用你刚刚讲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话，真的是眼目所及，所接触到每一个人，你都会心怀感激，因为都是你们成就了我。
是啊，
反而那个 ego 那个自我变得很小了。你只会看到都是大家成就的我。
对，因为这样讲，就是说，或许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很多 ego 放在一起也变成大的我啊。因为每个人可能帮助别人，或是跟别人相遇的时候，比方说农夫，比方说木工，他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呐、啊。
对，
对不对？你说没有小的 ego， 当然有啊。可是他不是只有这个，所以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小小点点负面的，也是，就放进去之后，你看多么的。雄伟，
可是我们人的我们的 ego 有很多的
负面的人性吗？
举个例子，我们有贪嗔痴啊，我们有欲望啊，我们有固执啊，有执着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所谓修行的领域里面我们所需要对峙的。那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演员戏剧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行业，所以你看很多那个剧团，他们那个训练的方式根本就是苦行僧的那种训练方式。那我想请问娟姐，就是你自己本身担任演员这么多年，而且是已经到了影后级的地位了，你对于拿掉自己 ego 里面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所谓修行人需要去遵守的这些东西，什么贪嗔痴啊、欲望啊、执着啦、啊。你本身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应该我会先反过来讲这件事情。你们知道车子为什么会前进吗？
因为它有引擎。
不对，因为有摩擦力。
啊，是的，没错。
没有摩擦力，你有引擎，它也进不了。
轮子会空转。
对我而言，摩擦力就叫贪嗔痴慢疑。
摩擦力就是贪嗔痴慢疑，也就是因为有这些跟你冲撞的东西，你的人生才能前进。
你才会不停留在同一个视野中。
嗯，
对吧？
天哪，我太喜欢跟你聊天
了。因为那个摩擦力是推动了我们往前嘛。
对。
然后于是我看的风景就不一样啊、嗯、但是你是可以平行的看，你也可以立体的看。
那为什么又需要对峙它呢？如果是娟姐您这样的说法的话，但你这个说法，你这个说法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对峙。是什么意思？
对峙就是针对它去突破去改变。
好，那于是乎我们就进阶到磁浮列车啊，你懂我吗、啊、
你用车子来比喻其实相当的精辟了。
对 我就是说 我们离开地面了嘛，所以 我们的维度不同了。
所以磁浮列车速度可以比汽车
快。
快
啊、
嗯、
对不对？它就改变了动力的方式啊，
因为境界不一样了。
对啊，
对。
然后再过来就瞬移啊，我不需要这些啦。
我做 podcast 的访问来宾这么久以来
这么跳痛，
今天的这一场对话真的是让我有脑袋被轰开的感觉。娟姐，你如果不来我家喝茶，
不行，说不过去，
我跟你绝交。
那我要喝好喝的茶，
没有问题，你要喝什么茶都有。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讲高大上话语的人，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落地的人。我也去上过一些课，也去听过一些演讲，也看书、嗯，那最后我都觉得还是回到现在，不然我们来地球干嘛？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嘛？所以就好好的把这个自己做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圆满了。
有人会这么说，我们来地球是来了业的，有人说是来玩的，有人说是来吃苦的、
嗯、
有人说是来经历的、
嗯、
对于这些说法娟姐有什么看法？
都是啊，也都不是啊。
嗯，都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你因为我们认为那个是就 being、
嗯、
所以我会进到那个相对应的宇宙里面去、
嗯、
去体验那些，就是去经验那些事情，那个那就是我的，
这就是自证预言嘛。
对
对
对 对
你认定什么然后你就去经历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当我说都不是的时候，其实
就跳脱了。
对啊，就是你要卡在那个宇宙里 OK 啊，但是要记得出来哦，就像我们进入戏一样、
嗯、
我每次进入一个角色一个戏，我就必须进入他的宇宙，体验完之后我是要离开的。
我曾经问过吴鹏凤一个问题、
鹏凤
对
呀，
有没有出不了戏的情况？
有啊，
他说我没这个问题的。
对、
哦、他说他没有这个问题、嗯、当然那是他已经到影帝的那个境界了、嗯、那娟姐呢，你刚刚提到了进出角色、
嗯、
其实就跟我们在意识上面我们进入哪一个宇宙、
嗯、
出去离开哪一个宇宙是一样的意思。
嗯、
那娟姐，你在职业上面经常有那种要进出角色的宇宙、
嗯、
这样的经验，那你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演员好像是出不了戏啊、
嗯、
他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之后、嗯、他还在角色里面，不然他没有办法接着明天那场戏要拍、
嗯、其实对我而言没有真正出不了戏、
嗯、
没有他不存在，因为我眷恋那个宇宙，所以我不想出来。
我眷恋那个宇宙，
我眷恋哦。为什么人会眷恋？就好像你
一定有好处在里面。
对，为什么？那好处是什么？
可能是受害者。
对，我很享受那个，我很享受。嗯、或者是我回到谈恋爱这件事情、
嗯，
你为什么会想念那个人？如果你们都圆满了，你不需要想念，你可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对不对？或者是我可以从受害者身上去怪罪他。
对对。
一样的道理啊，
在里面我还有不甘心，
对，
我还有期待没有被满足，
没错，或是我做的不够好，
嗯哼，
或是说我觉得在里面我可以指责别人，
这是所有我们会留恋在原来状态
的原因。对啊，其实表演一模一样啊，就是我喜啊，别人因为别人会记得我嘛，我喜欢那个角色，
嗯、
别人喜欢那个角色啊，会觉得我做的一半啊，我很有感觉，
嗯哼哼哼，所以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戏嘛，
都是自己啊，所以都是自己投射出来的宇宙啊。
所以吴鹏凤会说我没有那个问题。
对，因为他没有在投射，就是但是我以我来讲我是有过程跟经验，后来真的就觉得出戏就出戏了、 对不对？
就跟出一道门一样。
对啊，你出了门就出去玩嘛，你回家就回家了，关就把那道门关起来就好啦。所以我才说，
它有过程。
就不愿意出戏哦，不是不能出戏哦，
嗯嗯嗯，
是
就是自己的问题啦。
就自己喜，你知道，就很像什么，知道吗？
咬骨给碎了。
不是，就很像那个骨头，知道吗？一直嘬那个东西，哎，刚那个好好吃，一直吸那个骨头，鸡肋啊，
嗯嗯嗯嗯，
对不对？你就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边，要别人记得我这个角色。你看我演的多好，在嘬那个骨头，
回味
，哎，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状态。
对啊，可是表演应该在当下，
嗯，
特别是舞台剧，因为就像舞台，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台上哦，莫名其妙一直有，就是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学会这样，不是全民大，是绿光的，台上一直放着一把剪刀，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收过，他就放那边，然后我们要开红酒，嘣就打开嘛哈，直到有一次，软木塞断了。你怎么开红酒？你搞搞，
你就用剪刀挑咯，
好在没有收走，不然你怎么吐也吐不下去，就用剪刀跑啊。
你是说那个是在
正式演出
安排以外
啊？
然后出现一把剪刀在那边，
没有，一直都有，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那边。那我们也没有管，结果真的有一天，
嗯，
软木塞断了，酒瓶的软木塞断了，他就拿、那个、
刚好旁边有把剪刀，
对，这好，照正常来讲，软木塞不应该断，
嗯哼。正常来讲也不该有剪刀，
对，但是永远不合理都是合理的，
嗯，
所以就发生了。我就是当下发生了应变它，啊，这不就是人生吗？当下不就这样吗？啊，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你就去户政事务所办了。掉在前面你不捡起来，你去干嘛去户政事务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呀，所以我常说，来的都是礼物，不要讲考验，考验感觉上。感觉是挑战嘛，那挑战也没关系啊，那有大挑战，有小挑战啊，对不对？你现在无法解开的礼物，就放一回嘛。
嗯，没有错。
就像你网购回来的所有的礼物盒子，你会当天拆吗？
不会。
你有没有放过一个月才拆的？有啊，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啊？我一定要解开它？
就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兴奋度只有在买的当下有兴奋度，再来。其次的兴奋度就在拆它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买回来不要马上拆，就放着。
所以你知道，困难来的时候是有兴奋度的，
没有弄死我的，
对对，
就会让我更坚强，
对对对对，
太爽了，我要 upgrade 了。
对，然后你不一定当下解决嘛，你会放一放，想策略嘛，
嗯，
想方法去把它拆掉嘛，跟拆大炸弹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心态的话，其实遇到困难你不会皱眉头的。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我看不到问题。
看不到问题，这问题蛮大
的。因为我都有解方，因为我放过自己。
嗯，这种境界，天哪！
你是不是很烦？我真的觉得不解决它也没问题，重点在这边，所以我不觉得那是问题，是你觉得是问题，而我不觉得是问题。
就是搬不倒变形金刚，就敲几块铁锈下来吧。
对，考一考，考一考，对对对对。
敲铁锈下来，我也是胜利的一方啊。
或者是。喷一点那个让它卡住的，喷点水它就卡住生锈了，对吧？
哎，今天跟娟姐聊天非常非常愉快哦。我们之前真的没有这样聊过，
没有机会吧。
我们之前出去喝茶、吃饭、喝咖啡，都是在。
或许我们比较适合这种密闭空间，然后很专注的针对某一些议题或者是话题来聊吧。嗯，对，因为我也不太能跟别人聊这些，因为如果我以前聊，人家就有神经病嘛。
嗯，
啊，现在比较有人，比较大家比较懂，因为我很感谢网络资讯这么发达，所以即使是神经病，都是一堆神经病，觉得很有安全感。
一堆神经病聚在一起就是正常人了。
对呀，啊，因为所有的边缘一群人之后就是中心了，
嗯，
对不对？
今天这一集哦，我其实很鼓励听众。就老神父长讲的，听众们可以多听几次，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密度太高，
哎，很多的资讯其实是值得你深思的，连我都需要回味再三。好，娟姐，我们回来落地，你现在都已经在思想上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在戏剧呢也拿到了影后的位置，你到底人生还有想干嘛？有没有什么目标或是梦想？
哎，其实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以前会做计划，现在不做计划，
就是顺随，
顺随啊，来什么做什么，
嗯哼，
嗯，然后如果做不到就放手，
放手，
对，就让他过去啊，因为我没有强要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要，我会有一些步骤会去做，但是目前没有。
好，那是你现在这样的状态，但对很多年轻朋友们来说，可能他刚进入这个世界，他要感受这个世界，他要追逐他人生需要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是他不能够如此的自然，说放就放，说看淡就看淡。那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在追逐他的目标，实现他的欲望，成就他的人生的过程里面，娟姐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建议吗？以你身为演员这么多年的经验，
或许是表演者，或许是一般工作者，你二三十岁，其实我看过一个画面，我觉得好好笑，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你们会觉得驴前面挂个胡萝卜就很像上班嘛，永远要吃不到那个胡萝卜，对不对？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就那胡萝卜怎么才3万多块或28000这样子？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快笑死了。你知道那只驴是怎么样吃到胡萝卜的吗？它躺下来，然后弯腰，然后那个你知道萝卜就不会，
萝卜就落地了，
落地了，然后你就会它就吃到了，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停下来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吃到那个萝卜。停下来想一下，停下来。我觉得停下来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停下来没饭吃怎么办？
停下来不会没饭吃，
很多年轻人是卡在这个漩涡里面哦。就是我又想要去做另外一个东西，那是我更想做，我真心更想做的，但我眼前被
卡住，
被食物、被薪水困住了，我必须要在
这里。其实如果这样讲，我更有资格讲，关于薪水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演出舞台剧。半年连排练呢，半年到8个月连巡回哈，多少钱你愿意接受？多少钱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啊？
连排练
连巡回演出。那时候大概是30年前，30多年前。
当时啊，当时如果是3万，我就做了。
三万吗？你说8个月，那平均一个月多少钱？
啊，你说8个月，我说是1个月3万，
没有，平均就是没有啊，就是总共若3万，你平均8个月，你这个工作你做吗？平均这样多少钱？
你说3万块除以8，
你一定不愿意做嘛？
2-3千块，
对嘛？
对，
1个月2-3千块嘛，我做啊。
那必须要很有热情啊。
但是我那时候才2万多块，其实不到3，所以我会去教书，然后我会就是一个学校，其实现在在高中的教育的老师一样的钱，一个学校4800，2个学校9600，我就想说我有钱可以付房租了，所以我有去教书，然后我有演出，那我如何让我的经济去支持我的梦想，我必须想办法，然后有人要找我教什么课，我说好我去，钱不多我也去。但是就会累积我的能力，
曝光度。
没有曝光度，因为剧场没有曝光度，
剧场没有曝光度，
完全没有。你不用没有名，不要想这件事。那时候网络不发达，讲三遍，都是默压着滑水往前，所以完全不知道，就做。然后有存一点钱哦 ，Hello， 个十百千万。好，如果说有到万，存了一点钱，就是因为很省，因为我都是住在那时候还住泸州，反正住很便宜的房子，就套房，跟朋友合租，一个月还几千块，那是我可以承担，所以我没有享受。我那时候因为年轻，我觉得不要把钱花在那么快去享受名牌，我们也没有名牌的概念。Hello， 有听懂了吗？把钱用在支持自己的梦想上。好，我怎么支持我自己？现在这个5月。就是跳舞的地方还在火车站，对，凯撒饭店对面，就是那个跳舞的地方，一张卡2000块，现在是多一点了，一张卡2000块，十堂，但是我可以打8折嘛，所以我变成是我可以跳12堂课，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钱是用在练舞蹈，因为我要做演员。所以我非常的落地，我是拿钱去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做演员我必须身体要够好，我不是要成为舞者，但是我有 training 我自己的身体，对不对？然后让我自己可以留下来，我是拿钱去做这件事情。我没有买包包，我没有买衣服，没有，我都还是穿学校的水裤哦，就是那个很破烂的那种，因为那时候瘦，所以穿什么裤子都没有问题，所以不乱买东西。
可能听众朋友会 好奇我现在眼前的娟姐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跟各位说，
是一个肉肉的，
她根本是素颜，
我是素颜，
对，而且她的头发就是跟一般。我直接用一个、对你自己都讲，我本来想说比较不敬的说法是隔壁的大婶，
对对对，
他就像是你在菜市场里面会看到隔壁的大婶一样，那样的朴实跟落地，但你知道他是一个被导演跟制作人还有很多观众都肯定的影后级的人物。其实就像他刚刚所讲的，他把他的资源他的金钱都用在支持他自己的梦想跟理想、不乱花钱，
对，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你看网络的发达，然后各种物质的弥漫、然后资讯在助长这些物质的扩散，大家都好像、我拥有了一个名牌的包包或是名牌的什么样的配件、我就身份地位不一样，其实那是名牌穿你，不是你穿名牌、
我就是名牌啊，
对，当你真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算穿路边摊
没有关系，
那个都是名牌，
对对对对，
路边摊都变名牌，
对对对， 他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没关系，我看到 我自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太受别人眼光的影响这个部分，
所以嘛我刚刚说讲嘛，你就是跟你自己做比较，
对，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都是不跟别人比，他只跟自己赛跑、
因为 我那时候做表演的时候，我每那在剧场更早以前，每一次在剧场的我都会给自己做一个 内在设定目标，这次做声音的练习就是我希望做的功课是什么，我下次是做肢体的练习，每一个角色哦，就是我都会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游戏，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如果年轻人你觉得你的三万块或两万八不够你用，我觉得不可能，少喝一杯奶茶哈，少叫一些外卖啊，然后自己煮来吃，其实很容易就省下钱，而且每个月你只要存3000块、5000块，你想想看你一年下来有多少钱？
而且不要以那一种节省的生活，
不是节省，因为我应该说，我刚开始也不是就在剧场不会有钱，然后当我开始有点赚钱的时候，我真的有去上理财课，我真的是很晚才上理财课，然后开始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钱要这样要那样，然后要我那时候还欠负债。我有还债，我仍然有生活，我仍然有存钱，我仍然有娱乐，我就把它分成比较小份嘛，就像伊隆马斯克讲的第一性原则，你把所有事情就切得很小块很小块很小块很小块，
然后逐一完成，
对，他逐一完成就好了。我来吓一跳吧，阿姨也是很潮
很前卫的
很潮，要跟着时代脉动往前呢、要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不做，而且网络这么多这么发达，与其看不必要的抖音，你不如从有很多知识的网红，你为什么不去多听那些帮助我们成长的讯息？我常听理财的讯息，然后人家怎么去思维，我听思维的一些讯息啊，这个是我喜欢的，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会跟得上时代的脉动，因为我不想当一个退伍的老人。
落伍的老人，
落
是退伍的老人，
落伍的老人就是，然后包括会听灵性的一些一些咨询，其实我就会比较觉得自己哦，我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在那有一些其实已经很无聊，我就不会听了，就是慢慢也会去持续学习跟进步嘛，因为最近又开始跳，跟朋友去跳舞嘛，跳韩团舞自己都快笑死了。
其实听
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完，我不知道听众你听完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听完之后，我其实是很敬佩的。
哎，不客气，不客气，
我真的是很敬佩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还能够保有这样子的生命智慧
或热情，
或是生活的热情跟学习的态度，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请允许我。
要送上你的膝盖吗？
对，代表听众们跟你献上我的膝盖。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只要请我喝好喝的茶，我就可以了。
哎，没有问题，
真的。
对，
因为其实我有人也觉得说啊，我要不要多多出来讲这些？我说，哎呀，你知道老人言有时候很讨人厌，你知道吗？就是说会觉得啊，老臭老臭。但是，今天有很感谢 普隆宫，普隆宫，
老神弗朗讲，
对，
你可以讲北京话，
对对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长进，好，或是我想的事情，因为人生不只是只有工作，还要生活，那我会觉得我们已经从生存到了生活，其实要接下来要进入生命的状态，所以。不要被生活打回生存，亲爱的大家，因为生存就是为了那柴米油盐。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进化到为生命去展现自己的天赋或者是梦想，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的人生。
好的，今天其实这一集的这一集的访谈哦，我们延宕了多久？我们
从十月
到现在才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
三个月才实现的一段访谈，一切都最好的安排。
对 对。
然后我们得到这么样精彩的内容，
谢谢，
非常谢谢娟姐今天来这里。我们下次再聊的时候，就是在我的茶屋了。
啊，没问题，没问题。
你再告诉我你喜欢喝什么茶，我帮你备着。
哎、好茶我都喜欢。
好，那欢迎我们的娟姐来到现场，再次的感谢她。
谢谢。
今天的老神弗朗讲。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